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我们让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抓鞋。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的，随着温室效应愈演愈烈，为了人类的未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渐成为各国共识。绿色能源作为环保、排放少、污染小的替代能源，在各国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又叫清洁能源，指的是对环境友好的能源。你们都知道哪些绿色能源？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我主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接触的比较多的，如果是就是说可以再生，就可以再利用的能源呢，就是太阳能、风能、水能会比较多一些吧。然后如果是说那种就是说不可以再用的，就非再生能源呢，我觉得好像就是类似于天然气会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核能。核能它可能就不如太阳能、风能、水能这些就是说这些比较普遍了，因为核能它消耗就是说投资的比较高，它要达到这个绿色能源或者是说比较环保的一些能源的话，它需要花就是说比较多的钱，还有人力，它才能做到。那还有就是说，我近几年才了解到的有一个太阳能，就是说人们他们会用它月亮潮汐的变化，然后还有大海那水温，然后还有洋流之间，然后去发电啊，然后还有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具体了解到就这些，但是主要可能大家生活中比较普遍的还是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吧。然后如果说再有的话，就是地热，就比如像地暖之类的。
我其实知道一些能源，我觉得我一开始很早学到的就是太阳能、水能源和风能源，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很多人的家上面它可能有solar panel， 这就是把太阳的能量弄成 electricity。 还有呢，就是在有些 dam 上面它会用水产生一些 energy， 那就是用水得到的能源。还有一个就是核电，就是在有一些 factory 里面它会用一些，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可是我知道是用一些 nuclear fission 把这个 atom 把它弄开了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知道核电是一种能源的方法。
那是大家以前提到比较大的，那是当然有太阳能，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风车也会产了很多 energy， 还有水坝也是在华盛顿州的比较大的一个。
我觉得刚刚大家说的基本上就是所有能在正常生活中见到的绿色能源了，但是我想提醒的一点就是之后可能也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就是绿色能源不代表它真正是环保的，或者是它真正是就是可持续的。绿色能源只不过是一种在就相对于传统的那种烧石油和煤这种矿对这种就是不可再生的这些能源来源，相对他们来说，这些绿色能源是可再生，或者说是几乎永远用不完的，因为是他们用，比如说不管是风能还是核能，都是在短时间内看来是不会用完的，而汽油而石油在很多报告里面说，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再用的话，在未来几十年内就会用完。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不可再生的，所以不一定代表绿色就一定非常环保，所以这个区分值得注意。
我觉得目前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能源来说，不是绿色能源的，可以说只有烧化石就是化石燃料，怎么说其他的基本上全部都是绿色能源，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绿色能源就是能量的来源，其实很多很多都是绿色的。假设你就是你基本上用的电吧，很多都来自太阳能、风能之类的，是其实比较少的是来源于不是绿色能源。
我知道的绿色能源主要就是太阳能、风能还有水力或者地热或者是核能，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能源实际上有比如说水力发电吧，这一个能源可能听起来好像挺好，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导致人死的，因为如果你一个水坝坍塌了的话，这一个区域会非常混乱，会有很多人死掉。所以这些绿色能源就像凯文刚才说的，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完美绿色的。
那我知道的绿色能源跟你们也是差不多吧，就是有太阳能啊，有这个那个 windmill 啊，那个风啊，那个还有那些 dam 就是水的。也有一些就是像 natural gas 是烧那个煤气，或者就是烧那个 coal 烧那个焊这些都是很多都有很多不同的种，但是我觉得最比较让地球就是它会有最大的对地球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这个 natural gas 和这个 coal，因为他们会产生很多那个 carbon dioxide 和 methane 在地球的空气里面。
说得好，那你们在生活中见到过哪些绿色能源的应用？
那是这些可多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很多房地产都装了这些太阳能的 solar panel，这样子的话他们就直接从太阳里面就可以拿到 energy。很多计算机也有太阳能的方式，然后我听说有些手表和帽子里面都有的。我们家旁边也有一些放在外面的小灯，那些也是太阳能的。我觉得我们世界上见到的都可以都会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太阳能的。当然呢我也见到很多水坝，就是我们华盛顿州这边有很多水坝，然后我也见到很多 windmill。
那刚刚 Jeffrey 说的就是说类似于太阳能，那我就是说我之前可能也知道比较多的，除了太阳能，就是我们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房顶上他们会有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一个就是风能，我之前去山东那边，就是威海那边，或还有烟台那边，他们那个那边就是沿海城市，然后那个地方会有很多那种大风车，就 快到海滩了以后，往海滩走的那个路上，基本上就有很多风球在那边转，因为海风它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发电的方式嘛，所以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在那边，然后虽然有一部分它不再转，就是说那个风还没有达到那些，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在转的。那我了解到的那风呢，就这些，就内陆城市我经常住的那些地方就没有像这样子的，就像太阳能就更多一点，更多一点。然后
我也知道一些能源的应用，就是有些人已经说过，可是在有些人的家里面，他上面有就是太阳能的 solar panel。 还有一个很怪的，就是我有一次在一个计算器上面看到，它是用太阳能来发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多时候就是会开车坐车去一些别的地方玩，比如说我们去过 Oregon 或者像西边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风车，它们都在转，然后这是来产生风的能源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dam， 这些 dam 我有一次开过一个 dam， 其实我也没看到它在哪里可以产，可以产能量的，可是我知道它们可以产水的能源。
那问题中我到底是在我想要么回答绿色能源的应用，或者是绿色能源的产生。那先说绿色能源的产生，之前的其他嘉宾也有提到见到风车。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的我的经历是在中国，我没有搬到美国之前，我曾经去过三峡大坝去参观，那是中国发电量最大的一个坝，然后当时就感觉非常壮观，虽然当时我也没有能看到它发出来的电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我也没看到它点亮多少个灯泡，但是我就能知道它发的电很多，因为它里面喷出来的水非常多，它有很多个非常大的发电机在发出很响的声音。除了这以外，我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判断它到底发出多少电。但是如果想问在哪生活中哪里能见到绿色能源的应用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很多的。虽然你在就电插座里你无法判断它的电是通过烧化石燃料来发出来的，还是用太阳能或风能来发电产生的，但是我知道在西雅图这一个地方，由于有很多山，然后我们又很接近水，海拔很低，所以有海拔落差。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区域，很多电是用水力发电产生的。
其实说实话，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绿色能源的产生，但是他们都被混起来，你在家里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是用电的，而这些电又混起来，你无法判断出它是什么能源产生的。虽然我以前见过，就是我以前住过的家里它的炉子是直接用天然气来烧的，而不是电来烧的，但是我们现在烧饭都是用电来烧的，所以你更加判断不出它到底是不是绿色能源。然后如果就是你想直接见到绿色能源，我觉得最见得多的可能是一些科学实验或者是玩具之类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有太阳能板在那里，而且大多数都是太阳能板，很少有风力发电或者水力发电。水力发电明显就不可能，风力发电的话一个玩具它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产生足够的电让你看到一些效果，所以最好的是太阳能发电。我认为太阳能发电就像之前 Brian 也说过，有一些计算机里面它也是太阳能发电，因为它根本不需要什么能量就可以做到。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广告，是关于自己一个可以订就是在网上订购并且安装的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器。现在就像很多人在屋顶上面安装很多太阳能板，有些人在有落差的地方，就比如说他的房子后院里面有一条小溪，那如果合法的话，他是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小像一口井一样的一个小的水力发电器，然后用这个也可以发出相当多的能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用的，而相对来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在屋顶上装太阳能板。
在中国以前也是有很多那些就是他们种田的时候，他们也有用水力来帮助他们种田磨稻米什么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把那个替换成发电的话，就可以轻易的产生电能。
我在生活当中的话，就像有其他嘉宾也说过一样，我是见过风力发电机的。那是我记得我们好像坐火车还是什么长途列车到中国大西北去，然后当时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穿过一个戈壁的时候，就有一大片很多很多的风力发电机在那里转。然后呢，太阳能的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有印象见过有一个房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太阳能的板，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太阳能板有一点不美观，就是看起来没有屋顶上面如果是瓦片那么好看。至于水力发电的话，我是没有印象见过一个水坝，但是我们课里面学过，我们这一个附近是有两个非常大很重要的水坝的，所以我有可能也会见到。
那几年前我听说过，好像那个 Tesla 公司他们做一些就是可以卖给普通人是一个太阳能的，可以装在屋子里，然后就好像一个它是有太阳能，然后它在你家里装一个大电池，然后它就用那个电池电池里的电池从太阳能那个来的嘛，然后它就可以比如说如果没电了，你可以用那个电池，或者就是你平常生活也可以用，比如说那个微波炉啊，什么电炉啊，那个冰箱啊，什么都可以用这个电。但是这个好像，如果你住在一个比较阳光常见的一个地方，热一点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划算吧。那我们家里也刚刚买了一个这个叫 generator 就是一个发动机嘛。你可以放一些那个汽油在里面，然后去烧就变成电，然后好像我父母说就是就是如果有一个停电或者什么，就是我们没有电了，我们就会用那个 generator 来产生一些电来用我们的家一些电器。
好的。那核能如果失控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既然核能这么危险，你们觉得核能还算是绿色能源吗？为什么？
我觉得它还是就是说算的，因为我们刚才就有嘉宾提到了，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就是说可以再生的，然后它只是要给就是环境带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说不会对环境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可以，就是说虽然那些核能泄漏的话，它也只是个别的事情，它又不是就是说基本上每次使用这个核能或者是说用核能去做其他一些事情，它不是每次它都会给人们带来这么负面的影响，而且就是说，而且核能的话就，而且核能它虽然是一个就是说再生 再生能可再生能源成本比其他能源要高的，然后还有一些危险的，可是就是可还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就不管是水力、风力和太阳能资源的话，包括那些天然气呀之类的，我觉得总有一天就是说会用完的，就是特别是天然气呀之类的，然后那个核能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也不是就是说短时间内像天然气那样，就是说已经有，如果我们不节省着用的话，它会用完，这个可能它虽然会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就是说绿色能源。
我觉得能源它虽然它那么危险，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算绿色能源的，就是这个核能，因为虽然它这么危险，它还是 produce 的能源还是很多的，然后它很 effective， 可能就是你要小心一点，不要就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让这个能源太 explosive 或者什么东西。我对核能也不是特别清楚。
这里我想加一句，这在前不久我还刚看过一个很有教育意义而且很权威的一个 YouTube 视频，里面说解决的问题就是核能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能源。那他至少据视频里面说核能在所谓的绿色能源中危险程度是中等的，有比核能更安全的，比如说像太阳能在好像第二是风能，但是这些都是几乎没有任何死亡的。然后有一个跟核能一样有很多人质疑认为非常危险的一个绿色能源，就是水力发电。那么认为水力发电非常危险的这些人，他们的论据一个很大的就是说，当水力发电崩塌或者说是有某种事故的时候，会淹没周围的农田和各种这村庄，所以会导致有可能有数十万人死掉。那么这种这么大型的事故在中国至少发生过一次。而核能非常有趣，核能类似水力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核能在没有事故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在切尔诺贝利和日本是两个比较大的例子，发生了危险以后导致数千人死掉。而且核能有一个很令人质疑的东西，就是因为核产生的废料会持续很长时间，散播在非常大的区域里，所以你永远无法判断到底核能导致多少人生了癌或者说是多少人死掉。比起其他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废物，在世界上通过比如说肺癌或者其他的疾病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 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嗯，还有人想分享吗？
我觉得按照定义上来说，核能绝对算是绿色能源。之前也有嘉宾短暂的说过，绿色能源跟危不危险、环不环保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它可持续、可再生而已。因为很多能源它是不可再生的，或者是就算它可再生，它也是生产极度慢的。而绿色能源它的基本上唯一特点就是它可以无限用下去，虽然对环境可能有所损害，但是还是可以无限用下去。比如说用太阳能，太阳将会在很多很多一年以后才毁灭，所以可以就是说是无限的。核能我们先不去管它伤害多么大，它按照定义来说绝对是算绿色能源，因为它是可再生的，并不会用完它的能源。而它的伤害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因为核能其实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能源。它在运行的时候是就是如果没有故障的话是几乎没有污染，它有一些核废料，但是核废料的量很少，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要过非常长时间才会真的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而其他比如说水力或者是风力什么的，他们都对大自然有影响，会对于什么鸟动物之类的和自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核能应该算是绿色能源，因为首先绿色能源的定义就是对地球的环境伤害不那么大，并且比较能够再生。那么这样子的话，核能确实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除非你说如果核能发生事故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多少多少距离的生物全部都被辐射死掉之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要说，比如说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绿色能源，比如说风能，可能它每年都会有几个人因为一些事故而死掉。那么这样子的话，很多年以来总共加起来因为这些其他的绿色能源而伤亡的人可能并不小于很多年突然有一次核事故的伤亡的人数。也就是说，虽然一次核事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恐慌，一下子伤害到很多人，但是总的来说核能并不是总体要比其他的能源更加危险，所以我觉得核能还是绿色能源。
中国是一个水能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水电站把水能转化为电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水电站也有很多争议，比如可能引起泥沙堆积，造成地质不稳定，以及阻碍某些鱼类的洄游等等。你们认为水电站的广泛应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为什么？
那我首先就是说，我在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水坝的优点，就是像大家刚才说的，就是可以发电嘛。然后但是也有挺多问题的，就是我之前学到的就是说水坝它会一定程度破坏某些地方的水资源的一些分布，就有的地方可能建造了水坝以后有很多小池塘或者是小面积的水，他们就是说都不见了，或者是就是说遭到了破坏。那我还有就是说可能会影响一些气候或者就是降雨的这些规律啊，因为水坝它直接在那样影响到了整个的生态系统。那我觉得还是可能利会大于弊吧，特别是在那些比如说特别是它可以产生很多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就是说有很多
如果说这个水坝进到一个就是说比较合适的地方，或者是说它对环境的影响没有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特别大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利大于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水坝它可以水坝它不仅它可以发电，还可以好像有的时候还可以抗洪，然后还有之类的。但是有反方面的，就是说如果水坝它的使用不得当的话，它也会造成洪水。我觉得整体来说可能是利稍微大于弊，但是如果说长期的话可能会对生态会有一些影响，那可能就会弊大于利。
我觉得优点还是比缺点更大，因为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里华盛顿州这边，我们这些都是像水坝传染的点。假如我们就华盛顿州没有水坝话，那是我们现在差不多我们房子里都没有电。加上很多人都会说，哎，有水坝了以后有些鱼就游不过去了。但是我见过华盛顿州的水坝，然后他们是专门有一部分就是专门让鱼游上去的。我和我家里的人一起到那里去见过。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优点还是比缺点多。
我觉得总的来说，水力发电站的利大于弊。我觉得水力发电站最大的一个利就是你在一个小的区域一个小的地方造了一座大坝以后，就可以发出极大量的电，而不需要影响到其他地方。比如说相对于相比于另外一种绿色能源是太阳能，你在一大块区域里面放好太阳能板以后，太阳能板能产生的能源很少，而这一块区域你都不可以用来做任何其他事情。相对于我所看到的像三峡大坝这样的水力发电站，虽然你需要进行一些环境改造，比如说把上游的一条河变成一个湖，但是你在这个湖上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捕鱼，比如说像三峡大坝里附近有非常多的旅游业。所以我觉得在做好了这一番比较困难的环境改造之后，这个大坝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提供极大量的电，而且也可以促进周围的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能适当的利用，有好的环境条件的话，那么造好了一个大坝以后的水利将会提供非常大的好处。
我个人认为水能是一个很好的能源，因为水为什么会从高处往低处？因为太阳，它这个能源是从太阳来的，太阳的热量是低处的水蒸发，然后蒸发再从高处往下，这个过程你在中间拦截一下，就可以利用这个水往下流的动力来产生电能。然后这个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多能量的，因为比起太阳能，你太阳能放一些太阳能板，然后只有这一些阳光照在这一些面积的这些阳光这些能量它才会被用掉。但是水力发电的话，你只要在一个河流的一个地方建一个坝，这整条河流可以说都被你用了，你用的面积是很大的，你的能量也用到了很多，所以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它也有弊吧，就是对大自然影响不太好，因为本来河流是正常流通的，这里是一个很多动物都用的，不管是喝水还是鱼在里面游，都是用处很大的。但是当你建了一个坝了以后，等于说彻底隔绝了它两边的交通，可以说，所以对很多鱼或者很多动物都是有极大的影响。但是总之我认为还是利大于弊的，这点其实造那些坝的人就可以想得到，很多国家都这样做，因为他们都觉得造的话利大于弊，所以因为它毕竟比烧化石燃料好吧。
我觉得这要看情况，肯定不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条大河你就可以去造水坝很好的，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你对自然的影响更加大，有更多的 比如说生物在那里，然后这样子的话你造一个水坝的话就会影响到更多的生物。但是我是可以肯定那些造水坝的人肯定都是经过了研究来判断出来哪一个地方比较合算，可以既有电量又可以不影响生物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他们都是考虑过的话，那么我觉得在剩下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造水坝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你一个水坝很小的地方可以带来那么大的电量，比如说你如果是分林的话，就像我见过你要很大一片地然后全部都用来做那些风力发电机。但是这样子的话也不一定不好，因为有些地方像那些荒芜的地方，那么你本来就不可能去做什么其他事情，人住在那里，所以风力发电也是可以的。那么水力发电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如果有些地方对生物的影响不那么大的话，那么你为什么就不把它用来发电呢？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考虑的话，水力发电也是可以利大于弊。
我也觉得这个水力发电什么的都是比较利多于弊吧，因为我觉得就算是你在建那个比如说那个 dam 那个环境里面，你可能会伤害一些动物，但是你只是那个地方，你不是每个城市都会有 dam， 你只是需要那个城市才会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利是当然是比它好很多，因为一个这个 dam 就可能就可以它的电就可以就一个城市已经够用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城市是比较多那个，他们会有很多很多污染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好事。
好的，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绿色能源的绿色能源的一大应用就是以特斯拉为首的电动车和燃油汽车相比，电动车有什么优点和不足？
那新就是说新的年纪还是那种需 不需要就是说油就可以开起来的汽车呢？我觉得它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就是环保嘛，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比较环保。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有的车会花比较多的钱去买汽油，那可能我不了解就是说像那种新能源汽车他们那些充电是否需要钱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可能花销会比就是说你开一个那种普通的车要少，而且并且比较环保一些。那缺点就是说它有可能就是说没电了以后你经常就找不到那种充电的地方，虽然就是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是如果说你开到一个高速上，或者是说一个是就是说没有超市或者是说可以让你停车的那可以让你充电的那些地方，就比较荒无人烟的地方嘛，但是如果那个时候突然你没有电了，你的车就没有办法开了，然后这附近可能也没有像找加油站那么简单去找这个充电的地方，所以就很有可能就是说开到一半或者说开到一个地方你就突然就没有电了，并且很难就找到这个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这个能源汽车最大的缺点，但是如果说以后越来越普及了以后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缺点了。
我觉得比如说这些电动车的，我觉得环保肯定是环保，但是现在它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那个电池也是不够长，它是比起有的车它的那个可以走多远那个可能就没有这么远，可能就是300个英里或者200个英里，就有的车都500-600都可以，所以这个肯定是个问题。而且你用电池时候你每一次充电时候它的那个你电池那个能量装电那个能量是那个 capacity 它会掉，所以你越用那个电池越用久它就会越来越就是要充多一点电，可能要换电池这样，所以这个肯定是问题。那电车呢，那是人家都说它是比较比较快的车，比较省电的车，因为平常的车呢它有很多零件，那个 engine 啊就是都是几千磅的然后那个还有很多就是普通汽车要用的，好像那些什么很多铁啊用来做它的里面那些 engine 的但是这个电动车呢它就没有，它只是一个电池然后几个轮子，然后就是非常轻的，所以要用更少的这个 energy 来让它动，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好处。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亲近美语节目。欢迎收听我们的亲近美语节目。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步入大学，或者即将上大学，在大学里不可避免的。会经常和教授讨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段在大学里和教授讨论的一段话。
Jessie is asking for the feedback about her proposal from her professor, John.
Hi, Professor.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project proposal?
That's not bad. A very brave proposal. I only have a few minor comments.
Thanks, Professor. Do you mean my proposal only needs minor modifications?
Actually, it might need some non-trivial modifications, including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your proposal.
Don't you agree with that assumption?
I almost agree. However,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You might need to provide more proof to support that.
Thank you for your invaluable comments. I'll modify my proposal based on your feedback and send you a revised ver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Jesse 正在问他的教授关于他项目计划书的反馈意见。
您好，教授，您觉得我的项目计划书怎么样？
还不错， 很有勇气的一份计划书，我只有几个修改意见。
谢谢教授，所以我的计划书只需要一些小的修改吗？
事实上它可能需要一些大改，包括计划书里的基本假设。
您不同意那几个假设吗？
几乎同意，可是恕我直言，你可能需要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那个假设。
多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会基于您的意见对我的计划书进行修改，然后尽快发您修改后的版本。
一开始 Jesse 问教授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project proposal? 在这个句子里 Project 和 proposal 都是学习和作业时长工作时常用的词。 Project 是项目的意思，Proposal 是计划书的意思。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时，表示一个项目，项目立项的，时提出的计划书。之前的句子可以翻译成：你觉得我的项目计划书怎么样？请跟我读 project。
Project。
Proposal。
Proposal。
下一句，教授回答说 That's not bad. A very brave proposal. I only have a few minor comments. 这句话里边 not bad 中译翻译成还不错，听起来是个好评价。可每个人一般说话都很夸张， not bad 其实不是怎么样的，是不怎么样的意思。同样 a very brave proposal 也不意味着教授对他的计划书很满意，真正的意思是这都是啥玩意儿，就这。接下来教授说 I only have a few minor comments. Minor 是微小的意思， comments 就是意见评论的意思。这句话字面翻译是我只是有点小小的意见，但和前面的句子连起来可以看出教授这里面是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他暗示这句话说他并不满意，需要大改。请跟我读 Not bad.
Not bad. Not bad.
请跟我读 A very brave proposal.
A very brave proposal.
I only have a few minor comments.
I only have a few minor comments.
后来教授说 Actually, it might need some non-trivial modifications, including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your proposal. 这个句子里有很多重要的词。Actually 是事实上的意思。Non-trivial 是大的、复杂的意思。Basic 是基本的意思。Assumption 是假设的意思。这个句子应该翻译成事实上它可能需要一些大改，包括建议书里的基本假设。请跟我读 actually.
Actually.
Non-trivial.
Actually.
Non-trivial.
Non-trivial.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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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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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跟 Jesse 说 I almost agree. However,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You might need to provide more proof to support that. I almost agree. 字面上看似乎表示教授同意。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教授找不到认同 Jesse 计划书的理由。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论证来让他信服。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是恕我直言的意思。Proof 是证据的意思。Support 是支持的意思。这句话翻译成几乎同意，可是恕我直言，你可能需要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那个假设。请跟我读 I almost agree.
I almost agree.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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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
Support.
Jesse 最后说 Thank you for your invaluable comment. I will modify my proposal based on your feedback and send you a revised ver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nvaluable 是宝贵的意思， modify 是修改的意思， feedback 是反馈意见的意思， revise 是修改后的意思， version 是版本的意思，而 as soon as possible 就是尽快的意思。这句话就翻译为多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会基于您的意见对计划书进行修改，然后尽快发你修发给你修改后的版本。请要读 invaluable, modify,
modify,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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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sed,
revise,
revise,
ver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再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